亲爱的孩子们，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成长的痛苦？你的身体开始有疼痛，当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之中，甚至有可能你都会哭泣。但是最后当你长好了以后，有发展了以后，你不可否认你长得更大、更强壮、更高。所以有这种成长的痛苦，某种程度上说是值得的，因为它带来了成长。一些公司也会经历到成长的痛苦，当他们很快的增长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财政上的困难，可能会缺乏工作的人员。当他们所已经有的成员要有更多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当这些问题都被处理了以后，然后这个公司能够很快的成长，你可能会说这种成长的痛苦是值得的。教会也会经历成长的痛苦，我们看到这一点，难道不是吗？当我们《使徒行传》已经都读到一半了，我们看到教会在这成长的过程之中是有痛苦的。他在教会的每一个会众身上有成长的痛苦，让他们从过去中脱离出来，让他们在成圣的道路上能够更加的明白恩典是怎样做工的。但这种成长的痛苦也在更大的程度之上让教会这个整体有这样的感受。作为在地上的教会，教会会有很多的挑战。当成长发生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旦也跟在这个成长发展的后面，想要来影响教会。他想要用各样的机会把虚假的教训带到教会里面来。有一些这些成长的痛苦也环绕着教会的带领人。当上帝让一个带领的弟兄离开去另外一个他要使用他的地方，这个时候也会有成长的痛苦。这些痛苦是很有挑战性的，但是让我们记得这些痛苦是成长的痛苦。我们作为教会的肢体，作为基督的教会，是在经历这种成长的过程。他基督不是让我们就处于原地不动的状态，而是要我们成长。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教会的主，他就在使教会发展。今天上午他就要让我们的教会继续的成长。当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些弟兄和教会都在经历成长的痛苦，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应对成长的痛苦。希望《使徒行传》十五章能够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如何去应对成长的痛苦。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应对成长的痛苦。我们如何应对成长的痛苦呢？首先，借着神保守的恩典。第二，借着传讲神话语的恩典。第三，借着我们要去操练，使我们能够去操练的恩典。首先，我们经历成长的痛苦是借着上帝保守的恩典。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中到目前为止上帝保守的恩典。现在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亚，他们听到从耶路撒冷而来的教训，去教训那些悔改信主的外邦的弟兄们， 告诉他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我们看到第五节说，这种教训是被几个法利赛教门的信徒所强调的，对他们说，你必须要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个问题是，他们就要商议说，我们对这些外邦的弟兄怎么办？他们不是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成长起来的。这就交织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看到交织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让他们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再来应对这些弟兄们。有的人说，这些外邦的信徒也需要行割礼，否则就不能得救。这就是对这个教会的这个新约教会的成长的痛苦。这个成长的痛苦来到教会里面，让我们看到，当有一些人想要对神的恩典的教义有一些微妙的扭曲的时候，这就是成长的痛苦。这样的教训让人听起来很像是正规的教训，但它是非常的微妙的，但是它错误地传讲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的代赎的工作，而让这种礼仪的律法的重担压在外邦的弟兄身上，要他们受割礼才能够得救。他们对这样的事有对他们的传统有很大的热心和热情，但是这种热心热情把上帝的白白的恩典这一教义扭曲了，因为并不是我们得救并不是借着恩典加上做工，而是唯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他赎清了我们的罪。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想法里面来重建了一个另外的福音和弥赛亚，他们变成了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如何显露出来的？律法主义坚持说，救恩是靠着恩典，但是还要一些其他的东西，无论是割礼还是什么其他的传统方式，把它加在恩典之上，使人得救。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上帝的启示，他们在他们的学校里面被教导上帝的话语，甚至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他们被灌输了许多的传统，许多的礼仪律，这些都塑造了他们认为对他们对自己身份的确认。但是这个福音开始在这些方面挑战他们。不是他们得救，不是因为他们有这些传统和一些特点特色，而是他们把什么放在第一位的。有的人当他们去面对外邦人的时候，认识到了恩典是第一步的，他们看到这些传统不是那么的重要，不是一定要坚持的东西，不是一个人得救的条件。他们学习到他们需要把他们的传统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是也有一些教会里的人实在是走不过去，迈不过去这一个坎儿。他们想要保留这些传统，说 是靠着这些传统使他们悔改信主。这实际上是一种骄傲，而这种骄傲使他们瞎眼看不见上帝白白赐下的恩典。当他们曲解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就拥抱了律法主义。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也会知道我们自己也在这些方面有挣扎。是的，我们以前经历过有律法主义的挣扎，有的人说我们那已经是过去了，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律法主义了，我们还是常常的掉进这个陷阱里面，常常的想要做一些事情让我们自己能够蒙神悦纳。我们可能说我们已经不再是有律法主义的了，但是这些律法主义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常常有体现出来，总是在出现，甚至是最成熟的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也有犯律法主义这一罪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想着我们要自己使自己变好，然后再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的安息不是安息在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福音之上，而是安息在我们自己的作为上。有的时候律法主义对一个团体起作用，我们看到有一些其他的人和我们不一样，我想说清楚，我不是说我们什么传统也不要，什么特色也不要，我们是在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最起先的、放在优先位置的。我们需要注意谨慎，我们不要成为像马太福音里面的那个大儿子那样，当他的弟弟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在喜悦的时候，他说，他却对他的父亲说，我这么多年辛苦的为你工作，你却没有为我杀牛。我们不要有了这种大儿子的这种综合症，让我们把我们的传统、我们所接受的一些训练放在福音的前面。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福音是最优先的、最重要的地位。上帝并不是照着我们的种族或者我们的特色来喜悦一些人，不喜悦另外一些人。我们是明白这一点的，难道不是吗？但是我们是不是在把我们的救恩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认为我们自己是对的而别人都是错的？还是我们的福音是唯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但是我们常常面对这样的试炼，也有这样的试探，想要把我们的传统放在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福音之前之上。首先要让这些人来到满足我们的标准，然后他们才能得救。所以没有多少人能够得救，因为我们的标准是设得这样高。如果有人来到我们的教会，他问一些问题，他和我们不一样，他可能在敬拜神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如何面对他？我们是不是要说，你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你？如果你 变得和我们一样，我们才觉得你有机会。这就是这些坚持要他们受割礼的犹太人所想的，他们要一定要这些外邦人的弟兄满足到犹太的礼仪律法这个标准之上。当然另一个极端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这不是我们要到达的那个目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在数代之中，数世纪之中，都在努力，都在挣扎，想要保持这个平衡，不要变成律法主义，也不要变成反律法主义，不要把重担给那些真真是在耶稣基督福音恩典之下的人，不要把不必要的重担给他们。不管是律法主义还是反律法主义，都是对福音的扭曲。但是今天早上，上帝要我们再一次的思想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一个白白的恩典。保罗巴拿巴与这些人大大的纷争辩论，我鼓励你今天下午回到家里以后来读加拉太书，因为这加拉太书是与使徒行传十五章几乎是平行的，因为保罗在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他写了加拉太书，他是在这个事件之中写了加拉太书，让他们不要把割礼这个重担放在外邦人弟兄之上，教导他们说这样才能得救。他说，保罗教导说，如果我们除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去教导别人，你还要加上其他的东西才能得救的话，保罗说我们是被咒诅的。这就是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这就是福音要我们所思想的。如果甚至我们把一个东西放在他之上都不行。所以这些使徒们，他们来辩论，他们来写信，来保护福音，保护唯独靠着上帝的恩典得救的这个教义，要把这些人带到耶稣基督这里来，让他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而不是被这些礼仪律的重担所压迫。如果我们回到要去遵守礼仪律的重担，成为这个重担的奴隶的话，我们就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唯独的好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需要福音，我们要看到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行为里面，都来保护福音，保护恩典，唯独是使我们得救的原因，这个教义也在我们的教会里这样的来保护它。我们看到保罗巴拿巴他们上耶路撒冷去见了使徒和长老，彼得和雅各也在那个地方。有一些人他们忘记了把上帝的恩典放在首位，而另外一些人认为不是这样，所以这两组的人他们有很不同的意见，他们现在一起来商议这件事情。所以彼得他站起来说话，我们看到他们一起来开大会商议这件事情，说明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所以彼得站起来对这些 在这次大会之中对这些弟兄们说话。他说，他在第七节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所以上帝拣选了彼得到外邦人中去传福音，这并不是一个偶然，这就是上帝神圣的拣选，让这使徒去把外邦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当这个教会看到上帝所做的这一切，他们是能够看见这唯独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去选择谁得救还是谁不得救，这是很有力量的。人不能走在福音的旁边，然后往福音上加额外的东西。这些外邦人相信了，彼得也强调了上帝的蛮有主权的恩典，他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再一次我们看到上帝在外邦人身上动工，正如他在犹太人身上动工一样，他把他们一起召集起来成为一个肢体，在一个圣灵里面。这是上帝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上帝的主权，人的努力在救恩上完全没有益处，完全没有作用，就是圣灵的工作在罪人身上，罪人心里所动的工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所自以为意的东西都放下，然后请求上帝用耶稣的宝血来清洁我们污秽的灵魂。这上帝的恩典让罪人与基督联合，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圣灵可以在任何人身上动工，他可以在一个敬拜偶像的外邦人身上动工，他可以在一个沉溺在他的传统和礼仪的人身上动工，他可以在任何人心里动工，他可以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让他们看到上帝的儿子才是中心，他的恩典才是中心。这就是彼得所说的，圣灵没有让外邦人和犹太人有任何的在领受恩典上有任何的区别。如果上帝没有设下这些区别，我们也不应该人为的加入这些不一样。我们不能够说除了上帝的恩典之外我们还能做点什么让人得救，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我们比上帝还要强大，因为上帝让这些特点这些传统都排在后面，他来平衡我们应该要看到福音是第一位的，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让我们不要看不到福音，看不到恩典，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做什么让我们能够得蒙上帝的喜悦和悦纳然后得救，而是他来赐给我们我们所需的，我们在救赎里面所需的一切都是他的恩典，这不是人的作为，免得我们自夸自大，而是上帝让我们看到全是他的恩典，他的恩典 抹平一切教育背景的不同、传统的不同，让我们在社会等社会级别的不同、性别的不同都被恩典所挪平了。无论是男人、女人、大人还是小孩子，都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福音让我们看到，唯独是相信上帝的儿子，我们才能得救。这个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不是我们能挣来的。彼得也向我们强调这一点，这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让一个人又成为另外一个礼仪和律法的奴隶。因为彼得这样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很有意思，这些彼得是彼得说了这些话。如果我们读了加拉太书，我们看到彼得跌倒了，他本来与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当犹太人进来的时候，他开始远离外邦人，没有跟他们一起吃饭了。然后保罗当面的责备了他。彼得学到了，当他自己在与这个问题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学到了这一个教训。他现在来说，为什么我们要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受割礼对犹太人来说是很难放下的传统，因为就在旧约里面是上帝恩典的记号。但是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一样，当基督来的时候，神的恩典来的时候，旧约里面的这一切都是指向耶稣。所以礼仪律的完全的这个原本的指向的这一位，他来了。但是现在这些犹太的信徒们在想要让外邦人的信徒们臣服在这样的重恶之下，所以彼得在这里坚持强调，我们得救唯独是恩典，而不是恩典加上其他的东西，加上其他的负担。然后彼得强调上帝恩典的力量，他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唯独因着上帝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没有任何我们可能要贡献的东西。你们中的有一些人仍然在挣扎这个问题，在个人生活的层面也在挣扎这个问题，你们觉得是靠着这个还是那个加一点其他的东西，所以你才能得救。但是圣经是非常的清楚的，福音是完全的，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是基督他自己才能拯救，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你是否准备好了接受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把所有的东西都调转过来。如果你还在坚持除了恩典之外还要加上其他的东西，这就不是拯救。可能是有外在的变得和某个传统一致，你可能说这是我的爸爸教我的，这是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生活的，所以我也得这样生活。但是外在的一致并不一定意味着与基督的一致。我再一次建议大家读加拉太书， 上帝的他保罗在说上帝的恩典与基督耶稣的一致是在信徒的生活里面，在他们的心里面，圣灵的果实是作为恩典的一个果实，一个结果出现，它是恩典所结的果实，是罪人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而是他们已经蒙了恩典的一个回应，而不是有外在的一致为了要获得这样的救恩。所以这些使徒在教导唯独上帝的恩典，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整个教会当中，因为唯独靠着上帝的恩典，若我们唯独靠上帝的恩典的话，我们可以经历一切的成长的痛苦，并且赞美上帝。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还要靠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应对任何成长的痛苦，我们就会回到束缚里面，回到捆绑里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加上做一些其他的东西才能得救，这是很难的。我们作为个人，我们作为教会整体，很难真正的重视我们唯独以福音为我们得救的依据。我们要把福音当成我们的首先最优先的，这应该是我们教会的教导，也应该是我们教会作为整体和作为个人的操练。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当这些使徒们他们是如何来应对这个成长的痛苦呢？他们通过操练这一点，这是上帝的恩典。彼得看到了在犹太人当中，在外邦人当中，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现在这些众人听他说完以后都默默无声，所有所讨论的都结束了，他们都默默无声。这并不代表这个挣扎就没有了，而是说这些人都听了使徒所讲的，听了这是上帝的话语，他们对这样的教导实在是无可争论。当这些众人都默默无声的时候，巴拿巴和保罗起来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在使徒行传14章中他们去传教的时候带领神对他们的带领。但现在雅各开始说话了，这很有意思，雅各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他其实是最有可能同情这些坚持要让外邦弟兄守割礼的犹太弟兄的人。但是他说什么？他站起来，他看到了恩典和福音的首要的位置，他所讲的是这样的令人惊叹，因为我们想到他的背景，其实这就是使徒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一起所做的美好的见证。彼得、巴拿巴、雅各都站起来说上帝的恩典应该是在中心的位置。我们看到雅各所说的就显明了这些使徒们想要应对这成长的痛苦所采取的方式。他说我们要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来明白上帝的福音，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想的。雅各说我们既不要成为律法主义，也不要成为反律法主义，而是要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做。他说上帝借着众先知的话也说了这样的事情， 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岛他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现在这些犹太人来到教会说，你一定要受割礼，否则不能得救，是恩典还要加上我们的做工才能得救。这就是现在来的这一些人他们带来的问题。雅各说不，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做工。这就是亚摩斯这位先知以前所说的，因为他讲的是上帝的话语，甚至是从创世以来就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这就是上帝从创世以前就设立的救赎的计划，而我们是这救赎计划所结的果实。这就是我们要明白上帝话语的一个原则。我们不需要害怕这些成长的痛苦，是上帝的工作。当福音在我们当中做工的时候，当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做工的时候，让我们一些人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我们也要有全球的这个观念，看到上帝在全球动工，他也会护理他所做的工，他也会把他的子民带到他要他们去的地方。我们不应该像这些犹太人一样把人造的传统加到使人得救的福音之上。我们要坚持唯独因着恩典才能得救。上帝所教导的是他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一致的这个教义。这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所学到的。《使徒行传》没有教导我们在我们的周围修一堵墙，坚持说我们就是要这样，而是让我们看到上帝在全球的救赎的计划。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想做什么都可以。他在创世以前，在创造一切东西以前就已经有了救赎计划，而让这些外邦人得救也是上帝的计划。当有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来听我们的讲道，这就是上帝的计划，这就是让我们来能够来操练这个恩典，对我们周围的人，甚至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要求，让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们得救不只是因为恩典，我们还要加一点其他的东西。你知道这对他们的生命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吗？甚至是那些来到我们教会中的来探访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我们能不能就这样去判断他们？但是我们要看到恩典是中心，上帝的恩典是第一位的，是上帝的恩典去改变他们。也许他现在还没有，但是他照着他的信实，照着他的计划，也会改变他们。我们要教导，按着圣经所教导的来教导。上帝会赐福他照着他的救赎计划所结的那些果实。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对上帝的计划有错误的认识，把上帝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人为的缩窄上帝的道路。我们的责任是把上帝的福音，上帝的恩典放在中心，放在第一位，对别人也能够诉说和彰显这样的恩典。第二个原则是 我们要操练作为基督徒的自由，为着合一的缘故。我们关于我们祷告会的讨论，长老们要我特别的来强调这一点，在今天早上对我们的会中，操练基督徒的自由，为着合一的缘故。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使徒们是怎样来处理这一点的。当他们要否认，强烈的否认唯独受割礼才能得救这个教义的时候，雅各这样子说，我们不能够用这一个教，用要让他们受割礼这样的律条来折磨他们，折磨这些外邦人的弟兄。坚持这一点是使他们重新成为律法的奴隶，受折磨。雅各其实在说的是犹太人的责任是在基督里面得自由，而不是坚持要让外邦人的弟兄受割礼，因为这样做就会重新回到礼仪律的捆绑之下。雅各没有说犹太人不用再受割礼了，因为这对他们而言这个传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使徒很清楚的知道这些事情最后都会慢慢的消失。加尔文这样子说，这些礼仪律需要一个宏大的葬礼，这就是雅各在做的，他在给割礼这个礼仪做一个葬礼。他说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所以犹太人在基督里面有新的自由的，也不需要坚持这一点了。雅各继续这样说，外邦人也可以借着一些方式来帮助他们的犹太人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的背景来帮助他们，他们可以来维持教会的合一，借着放弃一些东西，就像这些犹太人的弟兄姐妹也放弃一些东西来维持教会的合一。所以雅各说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是道德上的律是不变的，他们确实应该远离拜偶像和奸淫，这些东西与所有那些与拜偶像的相关的一些事物都不应该在外邦人的弟兄姐妹生活当中再出现了。但是这个勒死的牲畜和血里面也讲到了有一些是他们去拜偶像时所献的肉，所以犹太人根据他们的律法是不能够吃这样的肉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可以和外邦人的弟兄姐妹坐下来吃这样的肉。在古代的时候，一坐下来一起吃饭是合一的一个表现，所以他们如果他们不能坐下来一起吃饭，他们的合一就得不了，就不能够体现出来，他们之中就像隔着一道墙一样。当然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八章说，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中说，吃这样的肉并不一定是罪，是根据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良心上 来判断。这中间雅各所说的这些里面有一些是不变的道德律法，有一些是礼仪律。所以在基督里面新得来的这个自由，应该让我们远离拜偶像，远离犯奸淫的罪。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不能吃献过偶像的肉，所以雅各请求这些弟兄姐妹们远离这些事物，为着其他的不能去吃这个肉和血的弟兄姐妹的缘故，为着教会合一的缘故。这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在教会当中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使徒们所面对的不只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操练我们在基督里面得来的这个自由。注意，我没有说为着更软弱的弟兄姐妹的缘故，有一些弟兄姐妹要不做一些事情，因为当我们说他们是更软弱的时候，好像让这些更软，好像这些更软弱的弟兄姐妹的良心甚至可以驾驭在圣经的原则之上。但是基督徒的这个自由是指的福音在中心，恩典在中心，我们的道德上的律法我们要努力的去做到，而其他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良心，甚至是为着弟兄姐妹的缘故来操练这种在耶稣基督里得来的自由。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上帝呼召我们做的，要尊重我们的弟兄姐妹，看他们比我们自己强，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有这个蛮有恩典的这种理解，知道我们自己来自于一个背景，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有他们不同的背景，不只是可以去做我们反对要做的，我们甚至可以放弃我们想做的。你看，合一不只是说，合一并不是说要大家都变得一致，教会的合一不是指我们所有人都在同时想同样的事情，做同样的事情。教会的合一的意思，教会的合一的实质是上帝的恩典来控制我们所想所做的，上帝的恩典是我们的掌管，不是我们把什么东西放在一个人的头上说，若你不做这个，你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这是，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恩典之上加了其他的东西。如果，当然，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所做的事是与上帝所启示的道德律法所违背的，我们要与他们带着爱心来说诚实话。但是如果一个东西是礼仪律，或者是我们的传统，与救恩不是最关键的，我们可以放弃它，不要让这些东西来操控我们，控制我们。如果我们坚持恩典是救赎的，唯独恩典带来上帝给我们的救赎，有的时候我为我们中会众的不同感到这样的惊叹，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不一样，但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合一，让我们在一起，这是上帝的恩典。想象如果今天早上我们坐在这里，坐在教会里面，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彼此的倾听，可以彼此的对望，可以带着恩典彼此的来讨论，理解别人和我们想法的不一样，可以放弃我们自己所持守的圣经。今天早上再一次提醒我们要这样做。最后一个原则就是，也是对我们维持教会的合一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建造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这些信徒和长老在使徒行传中是如何来面对着成长的痛苦的。他们对外邦人，外邦的信徒们写了一封信，然后他们拣选了两个弟兄和这封信一起，带着这封信一起到外邦人弟兄中去做解释，去教导。他们把上帝的恩典放在了第一位，他们没有制造更多的困难，更多的造成更多的不满。这一封信，这两个带领的弟兄给这些教会带去了这样的安慰。他们没有制造更多的困难，更多的问题，或者是就忽略这个问题，而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教会可以忍受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个方式带来了喜乐，带来了合一。我们看31节说，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所以雅各所说的，使徒和长老们所说的，是为了建造这个教会，建立这个教会，不是要继续的发展更多的分裂，更多的错误和困难。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所案例的这两位长老们，我这句话也是对你们说的，要让我们的信徒们得安慰，得坚固，得劝勉，来处理我们所面对的困难，面对的难题，是跟随圣灵的带领，而不是以一种会造成更多困难的、更多难题的方式来解决，给我们教会的肢体们带来喜乐，带来安慰。这也是我对我们的教会所渴望的，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们所渴望的。让我们把恩典放在第一位，让我们操练这样的恩典。这是一个有成长的痛苦的时期，我们的教会正在经历这一切，但是这是成长。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教会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的，那么这些痛苦、这些挣扎、这些困难，都是让我们成长的所要经历的一切。主耶稣在带领我们，他知道我们在何处，他现在要改变我们，他要让我们越来越像他。成长的痛苦并不是一个负面的、不好的痛苦，它是痛苦，但它是成长的一个印记，也是让我们在属灵上更加成熟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你如何能够来 在今日默想上帝的这个恩典呢？你如何来特别的思想这一点，为着你自己灵魂的缘故？我还想再说一点，今天早上你所听到的，你想一想，为你自己的灵魂想一想，想一想我会遇到怎样的试探，我是不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上加了其他的东西，我如何与上帝连结？是借着上帝的恩典吗？还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吗？还是建立在我所做的，或者别人认为我应该做的，然后我才能得救？如何为着别人灵魂的益处，我们也来思想这一点。也许你现在正遇到了一个难题，你如何能够去操练这样的恩典，对这个给你这个难题的这个人？如果这个恩典降临到了你身上，你如何把这个恩典带给你本来你觉得这个恩典不会去的那个地方？你如何来思想这个恩典，为着我们教会的缘故来思想？如果你冒犯了某个人，如果你坚持他们做一个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对我们的救赎所关键的东西，这是不是你需要承认的，你需要认罪的，需要放手的？亲爱的会众们，你可以做什么来保护这样的这个教义唯独恩典？你可以做什么来操练这一点，为着你自己生命的益处，为着我们整个教会的益处？愿上帝帮助我们，在他丰盛的恩典里帮助我们。阿们。